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igi， 欢迎收听《来自远方的日记》第七集。今天是2024年5月9号，我独自环游世界的第607天。现在时间是半夜4点，我坐在住宿外面录音。今天的风很大，很冷，大家是不是都觉得非洲很热呢？好像我们从小接受到的资讯就是非洲很热，从来不下雨。但其实我此刻所在的马拉威南方晚上只有12度，比台北还要冷。上个礼拜因为月经来加感冒，在床上躺了一整周，什么都没做，但也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旅行久了后，我都会给自己这样的休养时刻。毕竟如果两年来每天都在移动，跟着计划跑的话，实在太累了。所以这周没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讲，但想和你们谈谈我在非洲看见的女人的天命。在我到过的6个非洲国家里，女人的天命大多就是生子、洗衣、煮饭。即便能够受到教育，但多数的女孩在成年后就会开始规划结婚、生孩子，当我们口中的家庭主妇。我之前在埃及的时候认识了索尼。索尼19岁，埃及人。他住在我当志工的农场里面，每天清晨起床擀面包、煮饭，等待他的丈夫从田里工作回来，再替他烧一盆洗澡水，也得替他盛饭、洗手。当时刚满19岁的索尼有着少女的纯真，却也强壮的厉害，粗糙的双手满是在田里劳动的痕迹。虽然我们语言不通，但他总是拉着我陪他擀面包、喂马，在农场里面散步。我们从来不说话，就只是静静地陪伴在彼此身边。有一天，我心血来潮，用手机里的翻译软体问他：你想结婚吗？他苦笑着摇摇头说：想不想不重要，家人就是这样决定了。你喜欢他吗？我又问。他再次摇了摇头。接着他反问我：你结婚了吗？我说还没，我连男朋友都没交呢。他很是讶异地问：家人不会说什么吗？我说不会啊，我喜欢一个人。他笑了出来，眼里好像满是羡慕。后来又有一天，索尼拿出他的按键式手机，害羞地给我看了他结婚那天的照片。青涩的少女脸上装点着脂粉，那时的她才17岁。他看着自己美丽的样子，深陷在回忆里面。我想着，至少结婚那天的他是快乐的吧。他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美。照片看着看着，索尼变得有些悲伤。他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，那是我们第一次如此靠近。我环绕着他小小的身体，两个人不发一语地坐了很久。成为妻子的那年，他才17岁。而与此同时，那时的我20岁，正在和家人在阿尔卑斯山下避暑。这样的时刻常常向我袭来，矛盾的、无奈的，为曾经的自己视一切为理所当然而感到愤怒。我想，我明白谈恋爱并不是他的选择，结婚生子才是必要。我想他也明白，我之所以能够不按照所谓的世俗体制走，是因为我们身处的环境不同。台湾与埃及的距离太过遥远，世界的差别就是如此的真实且鲜明，令人感到悲伤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伪善的理想主义又在作祟，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。于是我摸了摸他微微隆起的肚子，和他说一定要多吃一点，宝宝会饿。他也低下头摸了摸两个月大的宝宝，成熟又青涩的表情介于女孩和女人之间。离开埃及后，农场主人传来讯息跟我说索尼流产了。电话那头，他小声地和我说了几句阿拉伯语。农场主人说索尼觉得如释重负，生小孩好可怕，他还不想当妈妈。那天夜里，我流下眼泪，想着亲爱的索尼，19岁的索尼，言语不通却和我格外亲近的索尼，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海。他一直说他想去看海，我一定要带他去看海。那天的索尼不用洗衣服，不用煮饭，也不用替丈夫烧洗澡水， 他只要是他就好了。这是埃及的故事。再跟你们分享一个坦桑尼亚的故事。安杰丽卡是坦桑尼亚人，35岁。初见的时候，她已经怀有身孕9个月了，随时有可能生下孩子。位于坦桑尼亚深山里的农场很遥远，最近的村庄得走30分钟的上坡路。丽卡每天早上6点从家里出发来打理工人们的三餐，一直忙到天色暗下，再步行回家替孩子煮另外一顿晚餐。她有2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还有肚里的宝宝。我时常听见他在厨房里面叹息，丽卡总是拱着身躯，大力地敲打自己酸痛的背部，一边切菜一边叹气。某天煮饭时，丽卡问我：“你的工作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是摄影师。”他说：“或许只有在你那种地方吧，在那种地方才有办法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”我问他：“丽卡，你喜欢煮饭吗？”他说：“不喜欢，讨厌死了。”但这个啊，是我的天命。他淡淡的笑，削着马铃薯。我无奈心疼，我多想叫他逃跑，但他能逃到哪里去？我知道这片大地容不下一个自由的、有梦想的、有自我意识的女人。我知道一切需要时间，可是她的无助是如此真实，而我对此又是多么无能为力。某天半夜3点，丽卡的羊水破了。她拖着身躯在黑暗里独自走到医院生产，她的丈夫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孩子的第一声哭啼像救赎，像在和她诉说生命的伟大。我相信接下来的十几年，丽卡会好好的把女儿养大，教会她女人的天命不只有洗衣煮饭生孩子，教会她你能读书、能写字、能用力奔跑，也能怀抱梦想。我始终想要去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，至少丽卡也是这么相信着。故事结束。再来想和你们分享我这周的一些感悟。生日刚过，从23岁来到了24岁，心态上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。长大了之后，觉得年纪没那么重要。我永远不可能回到18岁，我也不可能知道30岁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，会有什么等待着我。因此，为此感到兴奋、期待，觉得每过一年都像破了一场游戏的关卡一样。今年的生日过得很平凡，到超市买了一些平常舍不得买的，一盒无籽葡萄，3瓶果茶，一盒苹果汁，2包酸糖果，1排巧克力，还有1包饼干。总共花了1000多块台币，本来想着完全超支了呢，但后来又觉得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啊，开心最重要了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吧。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不再觉得生日一定要吃蛋糕了，觉得那好像是商人为了赚钱创造出来的习俗。去年的生日，我在肯亚被我的学生们泼了一身的水。搭上朋友的机车去草原里找野生的长颈鹿。今年的生日，我在马拉维一间小小的客栈里面独自吹灭打火机的火，然后躺在床上吃巧克力，很平淡的与23岁道别。许下的3个愿望里有我的学生、我爱的人，也有这整个世界。祝我生日快乐！接下来是上集抖内的问题和留言。第一则。固定班底康康说，这集后半段内容蛮好的，国外的月亮真的比较圆吗？我们可能只能看到月亮明亮的正面，但月亮另一面的黑我们看不到。没错，这个世界和每件事情一样，都是一体两面的吧，没有乌托邦存在，或许我们都只能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。再来 Alessandro Chiquisiro 说，首先要祝 Gigi 生日快乐，接下来想考验一下 Gigi 那个 Cheeky Zero 能不能顺利念出来，那是我奇切瓦语的名字。再来就是留言里说过，我来讲讲我在非洲看到的人命的故事，篇幅有点长，也有点阴郁，一定要过完生日再来念。我到非洲的第一站是安哥拉，一个水比油贵的非洲国家。 2004年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内战，百废待兴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去到了那里。作为一位桥梁工程师，我重点关注的是铁路沿线的桥梁，而那些桥梁是被密布的地雷关注的重点。其中一座桥被工兵排查了很多遍，我也走过了很多遍，但一个刚刚从中国到达的年轻人却被地雷炸死了，我吓出一身冷汗。另外一次在野外勘察，我们一个中国同事蹲下来系鞋带，当地的向导自然而然地超过了他，然后也踩到了地雷。我们同事抬着他软绵绵的身体去到医院，却没能救回他的命。只有车厢里干涸的黑红色血液提醒着刚刚发生的事故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在前往工地的路上发生了一次车祸，而我作为当时唯一没有受伤的人，担任了在医院照顾伤员的责任。那是方圆几百公里内最好的医院，而他们唯一使用的药品叫做盘尼西林，也就是青霉素。那天晚上，整个医院只有我一个人是坐着的，而其他人都是躺着的，连走廊里都无处下脚。我听着他们此起彼伏的呻吟声，一晚上都没能合眼，也不敢合眼。我看着一些人被抬进来，一些人被抬出去，而这些都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。去年在马拉维，一个卡车司机因为中暑倒在工地上，到了医院也没能抢救回来。我们付给他的赔偿金折合5万新台币，在非洲这就是残酷无情的现实，人命不值钱，准确的说，黑人的命不值钱。我们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什么，只能把有限的善意转达给他们，帮助他们。莫桑比克比马拉维好，至少是全世界倒数第六贫穷的国家，而且他们还有电影院。希望你念到我的留言的时候，已经顺利拿到莫桑比克的电子签了。祝你旅途平安愉快。哇，这样的故事真的是不论听了多少，都还是觉得很悲伤。我常觉得种族歧视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白痴的事情。虽然我明白恐惧源于未知，但还是觉得有一些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，抱着洋芋片看电影的人，衣食无缺的人，他们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些关于非洲的讯息后，就觉得这片土地上只有暴力，只有黑暗，来这里就一定会被强奸，会被杀死。但这里更多的是为了生活努力的人呢，那些拼了命喂饱家庭的人，那些流的汗比喝的水还要多的人，人命在这里真的不值钱，钱通通都掌握在有权力的人手上。剩下的人只能自生自灭，就像你说的一样，我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他们什么，只能把有限的善意转达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珍贵的，和我们完全没有差别，这样就足够了。接下来，Tracy 说：“祝福独旅中的 Gigi，希望你能常常喝到美味的咖啡，期待你的每个作品，一路平安顺遂。”耶，谢谢 Tracy，我明天早上马上去旁边的咖啡厅喝咖啡，也祝你一切平安顺遂。再来，Jack 说："嗨，菊菊，生日快乐！凌晨1点，刚从开着自己的爱车，聊着下一台想要再拥有的 Dream Car 的车距回到家中，无意间刷到了你的 IG 和 Threads，真的有震撼到我。原本一晚上的速度与激情，瞬间变成了满满的 guilty。"年轻时一直警惕自己，千万不要活得像《刺激1995》里的图书馆管理员一样被体制化，但现在却越来越活成自己不想成为的样子。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再重新思考存在的意义，但很有可能周一一忙就又被体制化了呢。所以我会一直追随你的更新，提醒自己勿忘初衷。祝你一路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谢谢 Jack。《速度与激情》的车距感觉很好玩呢，能够在爱车里享受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，应该很棒吧？我不会开车，不然也很想飙车看看。《刺激1995》也是我很喜欢的电影，但其实我觉得被体制化是人类的天性哦。我们是群居动物，都是这个社会的产物，多多少少一定会被体制化的。 但记得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很重要。送给你一句我很喜欢的话：当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眼里是会发光的。如果真要说梦想有形状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眼里的光。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力量，希望我们都能不要忘记初衷，不要被这个社会压扁。也祝你平安健康快乐。再来，玉文文说，总觉得你的声音能疗愈压力和疲劳，特别是祝福讨厌的人没卫生纸时，真的被你可爱到。很佩服在遇到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后，你还能保持热情，继续做你想做的事。谢谢你带给这个世界温暖。一点点赞助，希望你在为梦想翱翔的过程，若是飞累了，别忘记还有大家随时愿意接住你。另外，我好期待下次会听到怎样的背景音，哈哈哈！谢谢日文文，我真的是希望那些对陌生人充满恶意的人上厕所没有卫生纸。这次的背景音是半夜的虫鸣、风声，好像还有鸡叫，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？希望有疗愈到你。接下来，文姨说：“祝您生日快乐，喜欢您的故事，让我多点勇气。”好，谢谢文姨。再来，Killing 蛋力说：“哦，这个我也记得，是啤酒。”他说：“Gigi 生日快乐，愿你平安健康，再继续收集好多好多故事。累的时候真的可以停更休息，没关系哟，大家都会体谅的。”谢谢 Killing。我上周真的太不舒服了，所以停更了一周。身体没事的话，一定会多多跟大家分享故事的。谢谢你，不知道你的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记得你上次说最近负能量极高，听到这里可以去开一瓶啤酒摸摸小猫咪，要加油哦。再来，Steve 说，听完第六集，以为人父的我感触良多，但愿每一个生命都能美丽绽放。照旧 Line Bank 末三位数赞助，小小资助一部分你的生日礼物，Happy Birthday！祝你接下来的旅程一切顺心。谢谢 Steve，这周的抖内好多熟面孔，你们能够喜欢这个节目，持续收听，就是我最棒的生日礼物了。谢谢你，也祝你一家人平安健康，孩子可以开心长大。再来 Wilson 说 Take care。好，谢谢 Wilson，我会 take care 的。再来，胖胖说，现在是我工作的淡季，能够 donate 你的金额大概只能买得起一杯咖啡吧。想说的话，大概是听了你的 podcast 后，能感受到你对没见过的世界充满热情和能量。有一天，我也计划踏上环游世界的旅程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比很多非洲人要幸运了，能够自由自在的工作生活着。在台湾，梦想是有机会能够实现的。期待未来在我自己的旅途路上，不管是在沙漠、丛林、高山、平原，或是你所说的非洲人眼中美好的西方国家，不管在哪里，希望能够遇见你。到时候，希望我能好好的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分享自己眼中的世界。谢谢胖胖，没问题。期待我们哪天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一起喝咖啡，谈论彼此眼中的世界。再来，台南的手工艺师说：“谢谢你分享旅程上的故事，让我感受到一份巨大的勇气、爱与流动的丰盛。祝福你一路上收到更多的帮忙。”谢谢台南的手工艺师，希望我们都可以有贵人体质。再来，Ryan 说：“悄悄走进身旁，偷偷塞止痛药，成功后立马手刀快速逃离现场，还跌倒。”至于此刻满脸问号的说：“他刚刚偷了什么？不管了，人能没事就好。”喜欢句句这可爱又带点疗愈的转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你内心的 OS 吗？我其实很爱念抖内，大家的留言总是让我受到满满的爱，也常常可以笑出来。谢谢你。再来，瑞潮也是固定班底说。非洲的司机们真是令人沮丧，这里给你一个鼓舞的力量，Go Go Gigi，耶！谢谢瑞草，我会加油的，Go Go。再来，Gigi 的铁粉说：“Gigi 你好，我是从 Thread 上认识到你的，当时被你充满温度的文字给吸引，后来追踪了 IG，Podcast 开播后也是第一时间收听， 你温柔的声线总能带给我心灵上的平静。我喜欢在上班时间收听你的 podcast，一边工作一边听着远方的故事，有种自己的心也飘向远方的感觉。谢谢你的勇敢，带给我生活下去的动力。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和你一样奔向自己的热爱。祝24岁生日快乐！谢谢 Gigi 的铁粉，这样自己念好害羞。好神奇哦，不知道大家都习惯在什么时候收听我的节目呢？目前最多人说的是通勤时刻，还有睡前，能够用声音和故事陪伴大家生活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就是你们的云端旅伴。再来，贝利说：“嗨，远方的勇敢女孩，第一次抖内就献给你了，Happy Birthday！愿你能够完成所有的梦想清单，Stay Safe。”谢谢贝利，竟然是你的第一次抖内，太荣幸了。再来，Alice Two 说。一直想和你说话，但想说的实在太多。看到今天是你生日，随意挑选了三个数字689，祝福有勇气的你，略尽绵薄之力，愿你成为行走天使，照亮世界。谢谢 Alice， 我会尽我的力量去照亮这个世界的。谢谢你。再来 ，Kelly 说 ：“Hello Gigi， 生日快乐！今天也是我爸爸的生日。这天生日的孩子都是勇气满满与意志坚定的人。”送上我最喜欢也总是带来幸运的数字，祝福一切平安、有爱、慈悲与幸运一路相伴。谢谢 Kelly， 也祝你爸爸生日快乐，4月30号万岁。我怎么觉得好多人都是 donate 过好多次的人，都很眼熟。再来阿乐说谢谢，也谢谢阿乐。接下来是 Connor JJ 说，看了你的故事很感动，觉得你很勇敢也很努力。我也是一位影视工作人员，也曾因为工作飞越了许多国家，每次到了一个新国家，那种陌生冒险感真的会让人兴奋上瘾。很佩服你做了许多大家都不会也不敢做的事，希望你能平安快乐感受每一天，期待你有更多的故事跟大家分享，加油。谢谢 Kono JJ，每次到达新国家真的是会很兴奋，因为一切未知，没有人认识我，像新的开始一样。也祝你拍片一切顺利。再来金说谢谢你的勇敢，谢谢金。来自台湾的听众说好喜欢你分享的大小事，希望你在旅途顺心。谢谢来自台湾的听众，我会继续分享大小事的，也祝你一切顺心。小佳说暂时没有。好，谢谢小佳，等你有想说的话的时候再来跟我说。倒数第三则，云星说谢谢你的勇气带领我们探索这世界每个支离破碎的角落。谢谢云星。那天有个网友留了一句话说，这个世界破破烂烂，但总有人缝缝补补，觉得很可爱，分享给你。倒数第二则，轩812说 Gigi 我是你18岁的新听众，5月7日看了你的影片，听你环游世界的故事，觉得好有趣，也觉得你很像一个动漫人物叫做自来也，他也是跟你一样在世界四处游历，哈哈。但是自己一个女生独自环游世界也要注意安全，希望你可以发更多有趣好玩的事物跟我们分享，不管在旅途中有什么伤心、难过、快乐的事情，都可以跟我们这些听众诉苦哦，加油！谢谢轩812，我竟然有18岁的听众吗？太神奇了！我待会来查一下这个叫做自来也的动漫人物。谢谢你，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。好，最后一则来自小时七。小时七说，不知怎么在我的 IG 里出现你的影片，就这样整个浏览了一遍，深深的被你的文章吸引，接着是声音，然后就小小的抖内了。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太多听众说了，相信你一定可以往前吧，实现你的梦想，犹如我也一同前往一样，期待你的更新。谢谢小时七，我们一定要一起往梦想前进，加油。好，以上就是上集抖内的各位的问题和留言，想要赞助的大家可以点资讯栏的连结，或者到我的 Instagram 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哦。这句好像是我念的最顺的一句。 结束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几天睡不着写下的一段话。清晨6点，寂静的夜正在苏醒，鸟儿此起彼落，唤得我睡不着，百无聊赖的点开社群媒体，一则留言随即跳出。留言说：“好难过，感觉你超级压抑，逃离我们现在的生活社交圈，想要远离那一切。”我盯着荧幕上这几个字发呆。难过、压抑、逃离，是吗？原来在一些人的眼里，我环游世界的梦想是逃离吗？情绪没有太大的波澜，脑里也没有蹦出被误解的想法。它是出自好意与关心，我知道。只是想起我最喜欢的导演说的一段话，其实外界没必要了解我，他们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描述我，描述得很开心，但是那跟我没关系。我也在那幸灾乐祸看着一个叫姜文的人，那根本不是我。创作在离开作者之后，真的就是观者在投射自己了呢。不管大家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讯息都好，悲伤也好，力量也好，要是能够去爱，去相信这个坑坑巴巴又美丽的世界，就更好了。来自远方的日记第7集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。最后的最后，跟你们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歌，叫做《该说再见了，朋友们》。歌词里是这样写的：“亲爱的爸爸，亲爱的妈妈，我的爱和我的家，我知道我将永远不孤单。亲爱的你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道别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了解。我知道我将面对许多寂寞的夜晚。”我知道我心里的不安和害怕，虽然不能阻止眼泪流下，虽然还有些迷惘，但已经道别，就不能再回头看。我们要头也不回的离开，我们要头也不回的离开。我知道前方有大风大浪，许多痛苦和悲伤，也所以梦想才会被叫做梦想。录到现在也快要半夜5点了，鸡一直在叫，太阳就要升起了，我也该去睡觉了。祝福收听至此的你们，生活一切顺利美好，我们下次见。